啊，也许趁着有的人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我给大家把那个 Pontifex Maxima 把它拼一下，你们可以记下来，好不好？因为，如果会记的话，你们可以记下 Pont P O N T P O N T， 然后 F E X Pontifex Maximus 就是 M A X M A X， 然后 Maximus M U S。所以 Pontifex Maximus、啊、所以这个就是巴比伦这个大祭司的封号、啊、大祭司封号。我再说一遍 Pontifex P-O-N-T-F-E-X 一个字，还有一个字是 Maximus M-A-X-M-U-S Maximus。好，我们有点简单祷告，我们再继续。主啊，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还把你的话仍旧继续的对我们说，我们无限，我们有无限的感激。我们还求你给我们恩典，主啊，能够拖住我们下一年一点时间，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阿门。那现在呢，我们要请大家看这一张的图，就是七个王，七个头，就是七座山。我们说上面那个就是上面这个，当然就指着这个七座山，指罗马的地图说，如果大家去过罗马，你就知道有一条河叫泰伯河，就在这样流过西边。然后呢，就在这里，在这个地图上给你看有七座山，所以呢，那个女人就坐在七座山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在约翰那个时候，这个巴比伦宗教就是罗马的罗马帝国的宗教，其实就是巴比伦的宗教。因为这些皇帝呢，他们每一个皇帝都有两个封号，一个呢是罗马皇帝，还有一个是就是 Pontifex Maximus， 他们算是什么大祭司呢？算是巴比伦帝国的大祭司。那当然我们说这个没有什么稀奇，对不对？但最稀奇就是后来所有罗马天主教的教皇通通接受了这个封号。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当他们喝醉了圣徒的血，约翰才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奇。那么现在给大家看两个钱币，下面两个钱币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清楚了。左边这个是，我如果没有记错，这个因为这个好像我忘记是谁，这个很有点像麋鹿，不要紧，是谁并表示个罗马皇帝。罗马皇帝你看左边你看见没有， Caesar 就表示他是什么，他是皇帝。所以你只要给个 Caesar 就表示你的封号是罗马皇帝。但他还有一个封号在右边，你记得吗？ Pont Max， 我刚才不讲 Pontifex Maximum 吗？它是 Pontifex， 这是简写 Pontifex， 所以这就是巴比伦宗教，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所以你看一个皇帝有两个这样的封号，那么有什么为证呢？有钱币为证。那左边的这个就不是罗马帝国，是罗马天主教的教皇，一个很有名的教皇叫黎奥教皇 Leo L-E-O 教皇。你看他右边的封号是什么？ Pont Max。 所以大家如果要知道哪些都有这个计划，你可以上网去查，你只要查 Pontifex Maximus， 你就知道到底有哪些罗马天主教教皇他具有这个封号的。那么这个是有历史为证的。所以从这里你看主的话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好，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再继续的稍微跟弟兄姊妹交通一点，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尤其我们今天处在这个时候，特别自从两次波斯湾战争以后，我们看见神的话是那么准确的应验了，那么叫我们真的起了敬畏的心，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回来实在是很近的，我们的主大概已经真的是动身了，他随时随地就能够回来啊。 啊，我必快来，我再三说。最后启示录22章一共讲了三次，意思不是我马上就来，不是，意思就是我一旦动身了，我会很快跟你想也不想闪电的就来到了。那么注意，我们都已经，我们不是都讲过了吗？当我们的无花果树发嫩展叶，当以色列复国1948年的时候，主耶稣已经站在门口了。我站在门口，他一定不在他家里，他已经动身了，已经到了我们，他要来，已经到了我们这里了。所以从这里应该是他已经动身了。如果动身的话，我们不知道在哪一个门。所以我们的主随时随地都能够回来，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一个预言需要应验，然后我们的主才要回来，没有任何。换一句话说，你如果仔细看我给大家的这个讲义里面，你看最后一个尚未上代应验的圣经预言，从2009年元月一号为止，你看这是二世的预言要应验的，还没有应验的。但第一个是什么？是圣徒背弃，意思是在以前你不需要等什么事情发生他才要应验，他随时可以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精心等候。我巴不得经过我们这次特会以后，弟兄姊妹，年轻人也是一样，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已经不久了。你如果看见一个银行要倒了，你还拼命把你的钱放进去，我想这是愚昧的一件事。所以但愿主真的能够叫我们有一颗背弃的灵，随时随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遇见他。有一次尼弟兄那个时候还年轻，和何世文姊妹走在一条走在福州的一条街上，那么然后他就告诉尼弟兄，他说也许我们在那个拐口就遇见他了。你知道随时随地何世文姊妹就是等候主回来。1926年年尾，他和尼弟兄一直在一起祷告，那么他就祷告说，何世文姊妹就祷告说，主啊，难道你真的要让1926年过去，难道你真的要到1927年才回来吗？所以但愿我们真的做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更清楚了，自从两次波斯湾战争以后，我们对于启示录各方面的认识也比从前要明亮的多。那么现在呢，我们综合的把17章跟18章稍微的用一幅的图画把它综合一下。大家还记得吗？我觉得我虽然大家没有我在台北讲启示录，是因为去年我们读了但以理书20个钟头，所以大家对但以理书很熟，所以等到我再一次讲这些的时候，点一点就过去，他们大概就容易明白。不过我在这里稍微不用很多时间，稍微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但以理有一点的底子。我想大家都记得，不是尼布甲尼撒王不是做了梦吗？他梦见了一个梦，然后忽然把他忘记了，忘记以后他又要下面的这些智囊团的人告诉他这个梦是什么，然后呢最后要解这个梦，要强人所难，那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做。结果感谢神，但以理呢能够，虽然他只有17岁，结果呢他能够来到王的面前，他能够解王的那个梦。那么大家都知道啊，为什么他忘记了那个梦，一定是有一些东西他不喜欢。你知道一个东西如果你不喜欢，尤其一个遭遇如果对你很痛苦的话，有的人一夜之间第二天醒过来什么都忘记，这是常有的现象。所以但以理也不是尼布加尼撒王，他做了梦一定高兴得很，因为后来尤其是但以理说，你就是那个金头，人最喜欢被人捧了，你如果说你是金头，那你是最荣耀了。但是美则美矣，有个但字。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但以理，这个尼布加尼撒，他总是有几分他不买，总是有几样东西他不喜欢。所以呢他过了2年以后，我们如果读第3章的话，他真的去做了一个像，这个也是个巨人的像，但这一回的从头到脚全部是金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哦，原来他不喜欢，原来他不要忘记，他希望永远不要记得。为什么？因为虽然整个的大象告诉我们说是巴比伦是金头，然后波斯帝国，然后呢希腊帝国，然后罗马帝国，美则美矣，但是到底只是金头。他巴不得呢那个金子能永远下去，然后胸也是金的，然后肚子也是金的，他希望巴比伦帝国能够到永远。所以你能够想象到，对于尼布加尼撒王这个像秦始皇一样的征服者，他看见这个梦，一面又喜欢一面又不喜欢。那么不喜欢干脆你全部忘记，他又要别人替他解释， 那不解释又不行，那么因为这个解释你要开心吗？又不开心，所以过了两年以后，你看见吗？他不喜欢那个东西就出来了，然后最后你在梦里不给我看见，我自己做一个，结果你看那个像啊，有69高，有69宽。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到底代表什么？这什么意思？所以当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这里面当然有很重要属灵的意思。意思就告诉我们，第二章给我们看见是有金银铜钱，这代表什么？代表世界的政治的版图。就是政治版图来讲，就是政治的世界来讲，有巴比伦的世界，然后呢有波斯大帝国，然后下来呢有希腊大帝国。希腊帝国当然有它的特点了，比方说亚历山大，他很快的征服那个时候的世界，他征服完了，他在帐篷里面哭了，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从此以后再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所以你看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的，那么这个的确就是报所形容的，其实的确圣经给我们看见他那个是铜的，你看见那个时候所有希腊的盾牌都是铜的，你去读历史就很清楚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很准确，是如此没有错。所以就做整个政治版图来讲，有金有银有铜有铁。你看后来罗马这个，你看所有关于罗马历史给你印象，罗马兵殿都是铁的，非常有意思。那么金子也是这样，你如果到巴比伦去的话，尤其是考古学告诉我们说，那个所谓的巴别塔，真的它到了那个所谓的神庙上面，那个最高面最上面的全部都是金的。那么到了这个，到了什么？到了波斯帝国，他到处要征税啊，他到处要收取别人的税，所以银就变成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来看金银铜铁，它当然代表不同的政治的版图，一个国兴起来，一国就衰亡。那么这个没有错，这个就是尼布加尼撒所看见那个大人像，这就是整个的世界给你印象，就这样的印象。但是圣灵呢，也借着这个尼布加尼撒他的不愉快，他自己做了一个像，从头到脚都是金的，弟兄姊妹，说出一个真实的情形。那个真实性是什么？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虽然世界上有金银铜铁，虽然是有万国的荣华，这一国有这一国的荣华，那国有那国的荣华，但是不要忘记，所有的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上。所以表面上你看见的是政治的世界，但是背后只有一个宗教世界。不管你是金银铜铁也好，最后得不敬拜的是撒旦叫做敬拜，所以背后所给你看见的乃是宗教的榜。换句话说，最后给我们看见的，等到撒旦受到敬拜的时候，你要问这是什么？这当然是金的，这当然是巴比伦，因为代表什么？代表宗教的巴比伦。这就是十七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宗教，就是宗教的巴比伦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这个世界就这样。你看为什么很多在位高位的人非常迷信？为什么他很注意风水呢？为什么他希望说，我如果去在位以后，我希望能有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然后有人风水师告诉他你要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最后怎么样？最后撒旦一定得到敬拜。所以弟兄姊妹，全世界很有智慧的人，不知道为什么都做了这些糊涂的事。你去看，你可以点得出来，世界上很有名的一些政治人物，尤其东南亚的，你看见很稀奇，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没有别的，因为撒旦那是掌死权的谋士。所以不管怎么样，我只要让你做宝座，你只要拜一拜就可以。因为当初主耶稣受十三就这样，他可以把万国荣华给你，你只要拜一拜就可以，不必上十字架，你只要拜一拜，所有的选票都是你的，你信不信？所以弟兄姊妹，你很觉得很稀奇啊，很今天像台，我拿台湾做例子，就是台湾，你看见，如果你看见那些在政府里面的人，都是高学历的，可以说他们是博士治国，你难得有一个地，难得有一个地方像这种人是个博士治国的，但是稀奇的，就是博士受最高等教育的，但是你怎么会想到弟兄姊妹，等到要选票的时候，什么事都可以做？所以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全世界除了主耶稣之外，最有智慧的一个人是所罗门，但是所罗门做的是最愚昧的事，他的拜偶像，怎么可能一个最智慧的人跟最愚昧的会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没有别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 在当我们看见那个从头到尾都是基因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当你看见这个时候，你不可能不白的，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弟兄姊妹，表面上是金银铜钱，表面上是这个人当家，那个领袖当家，那个领袖当家，我们整个世界的神漏下了这个金眼，所以这个世界是握在那个黑手，那个这个世界那个撒旦就是那个老大。所以不要忘记这种事情，因着这个缘故，你要问到底谁当家，不是他们，不是这些人来当家的。所以这是第三章，但以第三章那个像从头到尾都是金的所给我们看见的。但是不止如此，这里面还有另外一面意义，就是十八章给我们看见的，那里这个从头到尾都是金的，除了宗教的巴比伦之外，给我们看见的是黄金的巴比伦，给我们看见的是金融的巴比伦，给我们看见的是经济的巴比伦。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稀奇？这个当你从头到脚都是金的时候，你很少看见有人在金的面前不拜的，在金的面前不折腰的。所以这整个的那个偶像，或不是那个整个的那个像，代表什么？代表今天的拜金主义。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不要唱高调，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今天大家都是向前看，今天整个国家在那做生意，今天许多人都在那做生意，只要有钱我什么事都可以做，只要有什么我怎么样都可以妥协，证明弟兄姊妹，在金的面前我们都是软弱的。所以这代表什么？如果用英文来讲是 Mammonism， Mammonism 就是马门主义来说，主耶稣说的很没有错，一点都不错，谁大的一个地步可以跟马门，可以跟神站在一起的？主耶稣说，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不能马门。所以如果马门今天的位置能高的一个地步，能和神好像并驾齐驱了，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那个拜金主义背后，那个金子背后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说今天讲的不拜偶像，恐怕很少人像犹太人一样，犹太人他们真的为着不管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是不肯拜偶像，尤其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可以说拜偶像的病完全被医治好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很讽刺的，自从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他们本来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但自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他们从巴比伦就学会了贸易。你如果要追踪今天的 international banking， 讲到国际的银行，讲这些东西的话，什么这些所有这方面，你可以追，一直追到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到底是福还是祸？就做他们包紧离乡来讲，这是祸。但是就着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从那里离开了以后，虽然巴比伦走入历史，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在伦敦、在纽约、在各地就建立一个看不见金融的大帝国。2000年没有这个国家，但是不要忘记，2000年来巴比伦也没有了，犹太人这个以色列国也没有了，但是看不见的金融帝国还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按理来讲，今天巴比伦如果代表拜金的话，今天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去，以色列应该不屈不挠，我绝对不向偶像拜，绝对不向偶像屈服的。但是不要忘记，它到底是金的。所以就是说，讲到金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时候什么律法啊，什么这个都好谈，都好商量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犹太人绝对不吃猪肉，是吗？那么你知道的，怎么可能吃猪肉？但是问题他算一算呢，外邦人吃猪肉。所以呢，犹太人不要赚自己的钱，可以赚外邦人的钱嘛。所以这是为什么2000条猪啊掉到湖里面去？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人知道有人要吃猪肉，否则怎么会2000条猪圣经里面你看见吗？有像掉进去。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虽然如此，他们还是有办法赚外邦人的钱。那么怎么办呢？你这个不行啊！你把猪弄到以色列去，那么让猪踩在那个圣地上，不是污染了这个地吗？哎，他们很有办法，他们很聪明的。他们呢，养猪的时候就把所有的猪就放在木头架上， 然后就告诉全世界说，你看呢，我们没有超度是踩在我们的圣地上，你看见没有，他们照样可以赚他们的生意。就是没有一个人比犹，没有一个人比犹太人那么聪明，只有中国人跟他差不多。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想的就讲的做生意各方面来讲没有错。在美国所有的中国，我的孩子都在美国读书，他们都叹一口气，他们觉得中国人实在很不错，可以可以这个打败日本人，值得功课来说的，可以打败日本人，韩国人都可以，但是就打不了犹太人。所以稀奇的很，弟兄姊妹。但是呢，你看看他们按理来讲，不要忘记是个最聪明的人，他们怎么样都不屈服的，对不对？人，我们中国人一句话说，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今天只要给你一千万，如果一千万你只要稍微心一狠一点就是你的，你要不要？然后呢，你说不要紧，明天我再也不做，然后也许我十分之一奉献给谁，这都是，这都人人人在那想。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不管是弟兄姊妹，不管世界，不管怎么样，我们要问主的话没有错，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不是恨这个就是恶那个，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钱财是最好的用人，是最坏的主人。但是问题是，有几个人做了钱的主人？等到真的钱放在我们手里的时候，为什么许多时候就是为，就是神今天不敢把钱放在我们手里？你知道吗？稍微钱多一点点，我们头就昏了；稍微钱多一点，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信什么了。所以你看见吗？但是有的神可以祝福他，为什么？因为神知道说，如果把钱放在他手里，放心的很。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用这个钱，不是让钱来用他。说是很容易实行，但是我们都知道不可能的。所以从以色列历史我们就知道，虽然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按理来讲是一件悲剧，对不对？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你问那些犹太人，问那些发财的犹太人，问那些犹太人，你问他们，他们最，你不记得现在所谓金融海啸，你如果真的追根究底，不管欧洲美国也好，实在说来就控制在几个犹太大的家族里面。所以有一度罗斯福总统叹一口气啊，你不要以为说今年美国那个掌管整个美国是白宫里面的人，不是啊，是让你看不见那几个家庭。那弟兄姊妹啊，现在我们要问，看不见几个家庭，他是纯粹的犹太人吗？不是，是被掳的犹太人。然后到了犹太，也到了巴比伦以后，他们从巴比伦就学会了贸易做生意。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什么？这就是那个拜金主义所代表的。那不要忘记，这个像啊，这个比例很有意思，比例是60轴高，然后6轴宽，所以是什么？是10:1的比例。那么这是什么比例呢？非常有意思，如果你稍微知道一点考古的知识你就知道。比方说，如果大家今天有到罗马去，你看罗马因为他曾经征服过埃及嘛，所以说埃及拿来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纪念碑。那有一种纪念碑叫做方尖碑，就是方尖碑意思它是方的，然后呢，但上面的是个金字塔，上面是个金字塔，所以呢这个是个，这个就叫方尖碑。那么在埃及呢，到处都是方尖碑，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这个法老啊，大概因为那个时候法老知道自己都不会活到今天，人当然活得比较久，但那个时候大家都想到活到50已经很不错，所以大概法老王每次到了快50生日的时候，他大概就会盖一个方尖碑。那么这个方尖碑代表什么？就代表他一生的成就，所以就有一个方尖碑。然后罗马后来不是征服了这个埃及嘛，然后就把很多东西就带到这个罗马去。那么当时的方尖碑是这样，当时的方尖碑啊，是这个上面的金字塔那部分是金的，下面的是石头的，下面的是石头的。那么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到底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巴别塔到底什么样子？所以他们归根结底呢，认为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金字塔的样子，还有一个就是方尖塔的样子。所以呢，按理这个应该，这个应该要么就是方尖塔这个样子，所以只有这两个模型。那么现在如果你把这两个综合起来的话，那么这个方尖塔上面不只有方尖塔，而且方尖塔上面也有金字塔，所以呢，这个非常可能应该就是 就是那个巴别塔，因为巴别塔主要展现彰显你的高科技，彰显你的成就嘛。我们要立为我自己立名，免得我们被遗忘，所以要盖塔通天。你看见盖塔通天是需要多少的工程，然后怎么样能够几乎要达到天上。所以这个不只代表金融，不只代表说这是个金融的世界，而且金融的世界丰富到一个地步，最后呢你看能够借助建筑，然后借助高科技，然后最后有一个东西能够代表我们成就的。所以方尖塔那个精神本来就是应该就是巴别塔的精神。所以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这个是你不讲，你这个压这个谁丹尼里对在那个所看见的像里面呢，只有头是金的，只有他的头是金的。所以这丹尼里说你就是那个金头，但是等到他第三章过了两年以后，他所这个立起来那个像呢，稀奇的，它的尺寸呢是方尖塔的尺寸，所有方尖塔都是10:1的，都10:1的那个尺寸。那么但是呢更稀奇的是，普通一般我们所知道的法老的埃及的所谓的方尖塔最多就是头是金的，你应该很满意了吧，但是不是。现在你看见但以理书第三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像金像什么，是从头到脚，到脚通都是金的。换句话说，如果曾经有一度巴别塔果真就是像方尖塔所形容的话，那到了尼布加尼撒的时候，因为他不满意那个梦，所以他做了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说整个巴别塔好像镀了金一样。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彼此解释的，因为一面如果是巴别塔就代表你的成就，但你的成就是用金子来堆积起来的，所以整个成就的背后是给我们看见是整个的金子，是整个的金子可以说堆积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这个天使最后把巴比伦指示给谁看，给约翰看的时候，一面给我们看见宗教的巴比伦，但另一面给我们看见黄金的巴比伦，金融的巴比伦。所以一个是17章的，一个是18章的。那么如果大家稍微注意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呢，全世界现在很多很多的建筑通通是方尖塔的建筑，很多这种 sky rising 就是很高很高的建筑。今天我没有用这个 PowerPoint， 没有用普通的这个 PowerPoint 这个来显示，否则的话我一个个给你看，这个世界上好几个城里面通通有这样的建筑。所以我选了几个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在我们的图里面。那你现在看见这个巴比伦的影子，这个最右边这个是华盛顿的纪念碑，大家都知道华盛顿纪念碑，它就是个方尖塔，然后上面是金字塔，就是这样。它一个有多少高呢？是5555555，是555.55英尺，这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个方尖塔，所以这个大家应该有印象了。那么好了，如果你要想象到底这个但以理所给人看那个像到底有多高呢？那么你一定要到罗马去。到罗马去就是到马丁路德不是要爬那个圣基吗？他爬一半，天上有声音说，天上有声音告诉他说，义人比因信得生。那么就在那个小教堂的前面有一个广场，那个广场是圣约翰教堂的广场。圣约翰教堂呢，可以说是罗马的主教府，就是罗马的监督就在那里，总部就在那里。好了，那么就在那个方场上面，你看有一个方尖塔，那最奇妙上面还有一个十字架，你看见吗？那么这个方尖塔就整个的高度就是这个大英理书第三章的高度，完全一模一样的高度。所以我只是给大家做参考，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去参观罗马，记得这件事情。你到伦敦去，你一定看过这个建筑的，这个建筑呢很明显是方尖塔上面是金字塔。香港你从九龙往香港去看，我想你可以认得这两个建筑，那其中一个就是方尖塔。杜拜也是如此，杜拜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真的要看，你真的要知道到底 这个人类的成就如何，为什么今天有这种的有的时候金融好景，有的时候又有金融海啸，什么道理呢？所以最近有一个经济学家，在纽约一个经济学家，他很有意思，他做了一个研究，他就专门研究啊这个人类这个人类历史的摩天大楼的历史。比方说最早不是有帝国大厦吗？美国帝国大厦。那么问说美国帝国大厦什么时候盖的呢？好、哦、大家知道1931年，我还1932我忘记了。好，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不是后来不是也有这个后来美国就有个双星大楼吗？1970年七几年有个双星大楼。然后呢后来又有别的赶上了，那就是吉隆坡有双星大楼嘛，就赶上了。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呢，那台北的101就赶上了，后来上海又赶上，现在被杜拜就赶上了。所以这些摩天大楼就表示世界上最高的成就。那么大家要炫耀自己到底这个城有多么好，怎样怎样，或者国力有多少，就用这个高摩天大楼来形容它。那么结果呢，他们就做了一个研究，就是你只要你看他什么时候这个摩天大楼盖起来，就是世界最高的楼把它盖起来的。然后你再看什么时候有金融的海啸，或者有不景气的时候，或者怎样怎样的时候，那么刚刚好就在1931年前两三年，就是1929年的时候，美国也是经济大萧条。那么然后呢，你再仔细去看，在美国盖双星大楼前不久，结果美国有个不景气，然后呢就在吉隆坡的那个盖起来没有多久，是东南亚的经济风暴。然后呢今年大多是2009年，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最高的楼不是台北101了，是杜拜的。那么根据这个计算的话呢，应该2008去年9月就开始了经济海啸。所以呢我举这个例子，我们不是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是给弟兄姊妹看，你那些懂得经济的人，他们知道说，如果你要知大概知道整个这个金融的走势的话，诶，好像你拿这些高楼，就你大概就可以做一些指标，你就可以做一些的研究。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讲到巴比伦的是一面是宗教的巴比伦，然后呢一面是金融的巴比伦。但是问题不在这里，不是这里，不只现在这里，就是尼布加利撒王不光是他这个立了个像，是这样的像，而且呢他另外做一件事情。那做这件事情就是他用了30年，我如果没有记他用了好几十年的时间，然后呢他就把巴比伦城呢就变成一个固若金汤的城，你怎么样也不能把那个城把它打败，也不能也不也那个城呢就变成了一个固若金汤的城，我们没有时间去形容它。那么如果你到读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说巴比伦城因为刚好是尤法拉底河从中间经过，然后呢又储蓄了20年以上的粮食，然后呢又周围有很高的墙，那个墙呢可以看到两英里以外的敌人。那么还有呢在整个的尤法拉底河呢两旁还有很高的墙，所以敌人根本没有办法攻进来的。但是没有想到弟兄姊妹，神的话一点都没有说，等到你读到但以理书5章的时候，原来呢是巴比伦帝国最后的一个晚上，当有千人在那庆祝国宴的时候，他们有的人就喝醉了。那么耶利米先知的预言很描写的很生动很生动，有的人一醉再也没有起来了，有的人第二天醒过来看见整个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已经变成银了。所以等到你读到第4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尼布加利撒王他想抗拒神的工作，神说是金头，我一定要从头到脚都是金的。不止如此，他要把巴比伦城把它建成是永远不会垮的，是永远不可能攻破的。但是就是有一天终于被攻破了。所以这是第4章所给我们所让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尼布加利撒王的故事。但是就在这一章讲到 巴比伦城有被攻陷的日子，巴比伦国有亡国的日子，有从金变成银的日子。那这个，那么结果就是在这一章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么我们呢，在这里要稍微提一下，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要多花两句，多花一点时间，多花几句，多花一点，多花几分钟和弟兄姊妹稍微交通一下。那就是当你读主耶稣预言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那么人子站在门口了。意思就是说，本来无花果树呢是被咒诅，前几天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用行动来咒诅它，所以主后70年到135年，以色列人国家正式走入历史。然后呢，根据主耶稣预言，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那如果真的发嫩长叶，就表示以色列复国了。所以1948年，主耶稣，我们知道以色列就复国了，主耶稣站在门口了。那这是马太福音。但是路加福音不一样。路加福音你记不记得？因为路加福音不是对犹太人写的，路加福音是对所有的外邦人写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那里所有的背景，那里所有的那个图画，那个视野就比马太要宽的很多了。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当主耶稣讲怎么讲的呢？他说，当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芽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国近了。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马太24章的预言，那么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如果是指着以色列复国的话，那么莫非不是告诉我们说，圣经中里面有些古国也要像以色列国一样也要复国吗？不过有一个条件，你最少你要找一棵树像无花果树一样，先是根枯干了，然后有一天它可以再复兴的。好，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到底指着什么来说的。他说他的意思告诉我们说，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嫩长叶，你知道神的国境的。那当然，如果光是以色列复国，一个巴掌打不响的，但是你一定要好两个巴掌你才能够弄出闹音来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根据主耶稣的预言什么意思呢？等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你看见那些古国，他们也不甘示弱，然后也相继的也复兴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圣经里面到底有没有这样，最少能不能找到一个这样的树？如果能够找到的话，那我们的问题就解答了，而且我们就明白17章跟18章了。那么感谢主，我们能不能找到这棵树呢？我们能找到这棵树。这棵树就在但以理书第4章。你记不记得这个尼布加利做一个梦，看一棵树啊，远远高高的，远远就看见了。那么那个树其实就像主耶稣所说那个芥菜种变成大树一样，那就是变大树一样。那么然后呢，你看见，然后但是呢，刚好就在他最荣华的时候，那个守望者天上的使者说，把他怎么样，把他砍下。但是那意思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呢，这个树会倒的。但是倒了有不要紧，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你要把树墩留在哪里。那为什么树墩留在哪里？树墩留在那里就是没有多久以后它又长起来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有一棵树，实实足足像无花果树一样，一个指着以色列国，这个呢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那么很明显的，我们在当尼布加尼撒做那个梦的时候，那么这棵树当然指着什么？尼布加尼撒说的。但是不要忘记，只要善意理的，只要讲的尼布加利沙的，同时也是讲的那个国的。所以尼布加利沙那个金头，巴比伦帝国也是那个金头。所以那个树呢，不光是指着尼布加利沙说的，同时也是指着什么呢？也是指着巴比伦帝国来说的。那么如果这个尼布加利沙是怎么说的呢？当他很骄傲，你看整个的这个巴比伦城不是我所建造的吗？他话还没有说完，结果呢，这个树就被砍断了。他就忽然神一错乱了，你看见吗？结果然后呢，经过了七期以后，然后呢他神迹才恢复过来。那么七期呢，我们已经知道是2520天，所以2520天他神迹恢复了以后，他又把赞美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没有错，但你想想主耶稣所说的那句话，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不错，这个树一面指着尼布加利沙，一面也指着巴比伦城跟巴比伦国来说的，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经过七期以后，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巴比伦势力要重新抬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所以 如果我们明白这样的圣经的话，那么我们就懂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经过多久呢？经过七期，七期是2520。对尼布加尼撒来讲当然是2520天，那只有七年嘛。但对整个尼布加，对整个巴比伦帝国来讲，他什么时候会再复兴呢？最少是经过七期。那经过七期呢，当然不是2520天，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我们算算试试看2520年有没有这个可能。那么大家读历史就很，大家读时事就很清楚。前不记1981年左右，不是在伊朗跟伊拉克有一次8年的毫无意义的战争，他们打了8年。那么这个是两伊的冲突，我们说这是两伊的战争，一个是伊拉克，一个是伊朗。那伊拉克的前身是巴比伦帝国，伊朗的前身是波斯帝国。那我们要问说，在这两伊战争以前，这两个实体有没有在冲突过？有。什么时候？那是公元前539年，那个时候的巴比伦帝国就被波斯帝国打败了。在那个第一次两伊战争里面，巴比伦帝国就走入历史了，那个树就被砍断了，砍倒了。但是神说你要把树根留着，那多久以后那个树根能够再长起来呢？要经过2520年。大家仔细算算，从前面的公元前539年到了1981年的左近，刚刚好是2520年，稀奇的很。那不止如此，你算算看，以色列第一次归乡回乡是公元前536年，那么第二次回乡是1948年，你仔细算算这里面经过了多少年呢？也是2520年，不过不是太阳年，是预言年或者圣经年，你们回去慢慢算，都是近似值的。这也是为了年轻人的，年长就是这么，你们可以不理他，就当着没听见。但你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么，神的话是很准确的。那就是说，等到两伊战争的时候，西方的世界两害之间取其轻，所以呢，因为伊朗说美国是大撒旦，以色列是小撒旦，所以当然美国，在美国的想法，两伊战争他当然就帮助了伊拉克，所以就壮大了伊拉克。美国专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专门做了，然后呢，伊拉克就变成了世界第五个最大的强国。然后我们就看见两次波斯湾战争。那弟兄姊妹，等到你看见波斯湾战争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巴比伦的势力的的确确是重新抬头了。我读一段圣经给弟兄姊妹听，你看看这个以赛亚书13章。第一节，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默示论巴比伦。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巴比伦是历史的巴比伦呢，还是末世的巴比伦呢？当然是末世。为什么？因为第六节，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以赛亚书13章所讲的巴比伦是指的末日的巴比伦。那如果巴比伦走入历史，如果现在有末日的巴比伦，那就表示巴比伦一定要复国的嘛，一定要复兴的嘛，所以主的话是没有错的。那么在这里特别有意思，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末日的巴比伦有一个战争。那么这个战争是什么呢？这个战争你去看这个战争上面说，第四节，山鹰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两次波斯湾战争，不要忘记，对伊拉克人来讲，美国的军队根本就是从天边来的。所以地步非常非常的稀奇。我们看见说，像这样的预祝说，各样的树都要这个都要发芽。那么不仅如此，当第四只兽从海中上来的时候，里面明明有狮子的影子。所以没错的，弟兄姊妹，还有伊朗，还有这个熊的影子，有伊朗的影子。所以今天我们读报纸，今天我们读新闻的时候，大家要记得，很明显的在我们的眼中，你看见经过了2520年，或者经过了七期以后，你看见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的世界？等到这些国家兴起的，当然是什么？当然是以色列做加上帝的嘛。所以第一次波斯湾战争，那么伊拉克这个沙赞胡圣想联合所有的阿拉伯的国家，所以他当然把整个的目标指向 家产你当作是以色列嘛，所以这些故事我们都已经看见过了。那当然也，但是今天我们都知道说伊拉克打败了，但是不要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两个国家被打败，一个德国，一个是日本。那么，但是呢，今天因为他们不再不再要需要花钱花在国防上了，他们已经有了保护伞，所以他们把所有的经济实力通通发展在经济上，结果大家都知道他们成为经济的超强国家。今天在美国很多人虽然不喜欢，虽然他们很骄傲要自己国货，但是满街跑都日本车子，今天到处拍照满街这所有这个通通是日本，很多是日本人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虽然被战败了，结果呢我们知道他居然造就了两个超强的两个经济的大的强国。但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德国跟日本是没有资源的，所以他们才从事侵略。但是伊拉克不是如此。虽然伊拉克曾经被打败了，但是不要忘记，他现在他们不需要花时间去盖皇宫啊，盖行馆这些东西。他们如果真的好好把他们所有的力量，再加上他们的资源，除了这个谁之外，除了这个沙特阿拉伯之外，那么最富真的做到油田上最富有的，那应该就是伊拉克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他们真的继续发展下去的话，表面是打败了，我们现在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在中东，你看见说在巴比伦最后的情形一定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就非常非常清楚，那么等到巴比伦势力抬头，不光是政治的势力抬头，那是指伊拉克来说的，但更重要在哪里？更重要就是说，本来巴比伦走入历史的时候是亚伯拉罕以撒的后裔，就继续延续了巴比伦的生命，缔造了一个看不见的金融大的帝国。但是自从奥斯曼帝国瓦解了以后，法国跟英国瓜分整个阿拉伯的世界，所以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阿拉伯人他们觉得头都抬不起来，神到底是以斯玛利的神，以斯玛利就是神听见，神从来不偏待人。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好像阿拉伯人不能够和英国跟法国平起平坐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忽然间发现在科威特，忽然发现在中东，他们居然是坐在石油的钱上。他们本来一直问说，为什么神把最好的给了西方的世界，把所有的沙漠留给我们？结果现在他们发现，他们今天可以说他们坐的就根本等于坐在黄金的这个一体的金矿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你看见吗？现在的这一个巴比伦的世界，现在这个金融的世界，不再是完全掌控在以色列人手里。现在你看见很明显的，慢慢的也慢慢的，所以你看见说他们就已经直接参与。那么尤其是如果巴比伦帝国重新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的话，那么伊拉克现在也很自自然然的就参与在里面。所以大家有没有记得，从这都是1990年以后，就是说真正这个波斯湾战这些都是1990年以后。你有没有发现1990年以前跟以后的世界不同了？那是20年前，刚好柏林围墙倒塌，刚好莫斯科帝国瓦解。本来这个世界是分成两个大的阵营，有一边是土的，一边是铁的。土那个人是泥土造，代表民主阵营；一个是铁，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有所谓的铁幕啊等等。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是被分开的。但是自从柏林围墙倒塌以后，这个世界不一样了。这个世界被一个网把它联合起来，这个网叫 WWW。我想大家知道，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那个通联，有的人说是世界通联网。那么被世界通网连起来以后，不光这样，你看你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用手机，而且现在可以用 Skype， 这种什么，这个世界慢慢好像变成一个小的村子一样。稀奇不稀奇？圣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等到敌基督要出现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大一统的世界，还有这国跟那国要做生意，全世界都要向前看的。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国与国做生意，慢慢的你再读启示录第十八章的时候，那太稀奇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大家爱巴比伦呢？因为巴比伦在被听到以前的的确确是世界的金融的中心，那现在呢，我们现在你看见他倾倒了。所以在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的的确确十七章十八章就给我们看今天整个到处国与国做生意。还有现在不要忘记，现在等到马门主义猖狂的时候，那么当然有新的罪在里面，所以才有所谓的金融海啸啊，然后你看见谁能够拯救这个世界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这是给我们看见说，在主回来以前，弟兄姊妹，这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指着今天的世界来说的。当我们看见有金融海啸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就表示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窟窿。你以为你摆在银行里面没有谁可以偷的，但主明明说有贼可以来偷，有窟窿。这窟窿是谁来弄的？大家都知道。所以现在慢慢有人在动脑筋说，最好把钱放在家里。但你放在家里也不安全了，大家知道你家里有钱有，就跑到你家里来了，所以世界没有保安全的。所以主说没有错，你送到天上去最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反正你要被提的不是吗？所以要紧的就是你今天不要爱世界，弟兄姊妹。所以尤其到了金融海啸的时候，基督徒应该知道该怎样往生去。这个钱是没有止境，弟兄姊妹，钱可以毁掉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家，也可以毁掉一个国。但是无论如何，你从十七章十八章给我们看，这就是今天的世界。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不光是亚伯拉罕的这个以撒的子孙，包括以斯玛利子孙都在里面。然后本来以色列人只是代理人，现在他们亲自上前线。那么今天你所看见的世界，就是十八章所给我们看见的。到了最后，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整个敌基督的国里面有两个中心，一个是罗马，是他政治军事的中心，然后一个就是金融跟科技的中心，那个应该就是在巴比伦。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罗马，在但以理书四个帝国，头一个帝国的首都巴比伦当然在巴比伦，波斯大帝国的首都也是巴比伦，然后呢第三个帝国的首都就是希腊帝国也是巴比伦。那么等到第四个帝国出现的时候，既然有头三个的影子，所以给我们看见说，不止今天是在七座山上指着正指着兽的位置座位来说的，那同时也给我们看见说，既然他有第一第二第三的影子，所以很明显就像当时的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之外一样，除了罗马是他的首都之外，还有君士坦丁堡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不过等着主要回来的时候，这个两个中心，一个是罗马，还有一个就是巴比伦。所以第五个号的时候，那个愤神大怒的碗是倒在罗马，然后最后一个愤怒第七个碗是倒在巴比伦。所以我想现在我们应该很清楚了，就是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好，我想我们大概就把这两章主要的我们稍微看过，然后我想我们只剩下两个钟头，我们就要来看剩下的圣经。所以我们好不好也不要休息太久，还是七分钟就不是七分钟了，这一回我们应该我们这样，我们五点回来啊，少休息十分钟好吗？我们五点就回来。